所以莲池大师讲到说，轻得离尘埃，直到方成就啊。所以呢，他说呢，我们做一个修行人，我们的亲人得到离尘埃了，那我们作为儿女的这个道啊，才是真正的圆满了啊，就说明说亲人跟我们也是啊息息相关，我们要看到，希望看到我们的亲人啊都能够得度，都能够离苦得乐，都能够到希望极乐世界去证菩提啊。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向父母念佛往生到希望极乐世界去啊，那么这个才是大孝啊，这是有关于这个孝道的这个精神，大家听得懂吗？知道我们这个佛教的孝道跟世间孝道它的差别点在哪里啊？明白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啊父母就说已经不在了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啊念佛、诵经、拜忏、做善事、礼佛来回向，把功德回向给他们，离苦得乐，往生西方净土。如果父母健在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要向他们念佛，向他们吃素，啊，向他们不要杀生，持戒皈依，那么这个功德力是很大的。等到他以后得到这个功德以后，他对你一定会很感谢的。现在你跟他讲，他可能不明白。第二呢，就奉事师长，怎么样来奉事师长？啊，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优良文化啊，我们中国人啊对这个老师、对师父非常的这个尊重。所以我们讲到师长的时候有两种，一种叫世间师长，有一种叫出世间师长。世间师长呢，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啊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的老师，包括我们读硕士、读博士。啊，还有呢，我们毕业以后进到社会，啊，有好多这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教我们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世间师长。那么出世间师长呢，就是教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的师父啊。那么这个是出世间的师父，包括你的善知识，虽然他没有出家，但是他修行很好啊，他境界很高。啊，他也时时刻刻来啊启发你。那么对这种师长呢，我们都要啊对他们很恭敬啊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们对佛教的礼仪不懂，他说为什么见到师父呢要供养红包啊？在这个是在2000多年前，佛教在印度的时候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就常常啊告诉这个佛弟子。说这个出家人是世间的福田啊，不在于说你供养多少啊，你可以供养出家人医药啊、饮食啊、衣服啊各方面的啊，最重要是以这个敬仰之心啊，因为有佛法存在，这个世界才有光明，才懂得这个因果的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出家人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都法身慧命啊，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啊。所以我们对师父呢，我们要恭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家人呢，为了弘法利生啊，他舍弃了家庭，然后出家学法、修行、弘法啊，是很高尚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出家人呢，我们就要贺时啊，要恭恭敬敬的。啊，然后呢，特别是每一次这个法会啊完以后，我们要供养法师。我们供养法师不只是说你供养这个法师，这时候现前的这个法师是一个代表，是代表十方的一切的僧宝。大家听明白了没有？所以你供养的这个僧宝不是供养现前的这几个师父，这几个师父是一个代表，代表僧众。这就是供养的意义，特别是我们啊在做超度的时候啊，比如像放蒙山啊、放大蒙山啊、放堰口啊啊，或者是这个超度啊，那么这个功德主这个时候呢，做礼拜的时候是代表你的过往相邻， 历代祖先，还有呢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在跪拜啊，在听法啊。那么这个法事完以后，你拿这个红包，不仅仅是代表你个人，是代表你的过往乡邻、历代祖先、一切众生来供养三宝。大家听懂了没有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尊师重道啊，奉师师长，在禅宗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就是非常感人的故事。就菩提达摩祖师到了这个嵩山面壁九年的时候啊，那么慧可大师为了求法，外面下雪下得很大，站在外面一直等着啊，到最后断臂求法，表示至诚啊。那么这个菩提达摩祖师看到他非常的这个真诚，所以把这个大乘的禅法、无上乘的法传给了这个慧可大师，成为这个中国禅宗的第二祖。所以呢，这个在我们中国呢，啊，这种对师长的恭敬啊，是一个很好的传承啊。从这个菩提达摩到了中国，乃至于历代啊，我们对师父啊，比这个对父母啊更加的亲啊，因为这个师父，你看跟我们无缘无故，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呢，他无私的把这个法传授给我们啊，教我们的威仪啊、规矩啊，啊，教佛法，教人生的道理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做弟子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所以佛门里面这个师长又称为善智师。啊，什么叫善智师呢？就是善知法要，导引众生依菩提正道的人，这叫善智师。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啊师父啊，对这个善智师，我们都要恭敬。另外呢，讲到这个第三，就是慈心不杀。啊，就是我们学佛以后，尽量不要杀生。如果你是杀牛的、杀猪的，啊，马上要改行，啊，每天你看怎么都，这个看到牛、看到这个猪很可怜啊。你看像这个，在这个佛经里面讲，这种牛啊、猪啊都很有灵性的，啊，有的人还杀猴子，非常的残忍，你杀它，它都感觉到痛苦，它会流泪。啊，所以慈悲心是成佛、成就佛道的根本啊。所以慈心的这个培植，要从杀、戒杀、放生入手啊。我们说我们要有慈悲心，那也要从这个戒杀、放生入手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啊，他都有这个福性啊，一切众生他同样都有感觉啊，都有爱惜生命啊，都喜欢这个。啊，离苦得乐的本能啊，所以你杀他的话呢，他知道痛苦，他心里面很难受啊。所以像以前中国有一种圣者，他说我们闻其声不忍吃其肉。我们佛教徒呢，就是即使我们也听到这个声音，我也不能吃他的肉，因为他有感觉，因为他有福性，因为所有一切动物呢，他都有父母、有兄弟、有姐妹，所以我们杀他的话呢，这个是不应该的。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这个幸福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身上，这不是我们修行人应该有的态度。所以在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讲说，以人食羊，羊食为人，如是乃至十生之内，死死生生，互相相当，恶业既生，穷未来际，已是阴阳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啊。虽然我们现在是人，我们喜欢吃羊肉，为了谈这个口福就吃这个羊肉，羊死了以后他就成为人，如是乃至十生之内，生生死死，互相残杀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恶业既生，穷未来际 啊，虽然一世姻缘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你想要世界和平，除非众生不吃肉。如果众生吃肉的话呢，那么就等于说这个强者啊，就尝尝弱者啊，到有一天他强了，他就要杀你啊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没办法和平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讲说，我们要行十善业啊。我前几天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十善业啊，这个善业跟恶业都是以我们身口意三业把它表现出来啊。所以如果我们通过念佛以后，把我们这个身三口四意三这十种业啊，好好的修，那么它就变成善业。这一念之恶，那么这身三口四意三就变成恶业。这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，迷了你就造十恶业，你悟了你就造十善业啊，这叫迷悟，就在一念之间。善恶因果报应，如影随形，决定不虚啊。所以呢，佛教里面讲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辰未到。我们做学佛人一定要相信因果啊！如果你学佛人不相信因果，你不是佛教徒啊。这是我们佛教徒的一个特色，就是相信因果。就是讲到这个人天秤。那么第二福啊，就是讲身无缘觉，缘觉的福报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三点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之苦，我们不会在三界里面轮回。做到哪三点呢？第一，受持三皈，你要皈依，皈依很重要。第二呢，具足众戒啊，就是你做一个在家居士的，你要守在家居士的戒。你是一个出家人，你应该守出家人戒啊，不犯威仪啊，行至坐卧即止威仪啊，身心非常端庄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啊。我们众生在无明长夜生死苦海里面呢，唯有依佛法生三宝，才可能啊这个解脱我们的苦难啊，才能够有一天成佛。如果你不皈依的话呢，很难。有的人讲说，只要我心地好的话呢，我不一定要皈依啊。这句话讲是有问题的。既然你心地好，你为什么不亲近佛法？为什么不修学佛法啊？有系统的，有传承的，把你心把它净化好啊。所以有的人讲这句话呢，就是一个借口，就是他没达到那种慧根。真正学佛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报名皈依啊，皈依以后，那么你才有法可学，才有老师可以请教，才有这个传承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皈依佛法生三宝啊。皈依以后呢，我们要受戒啊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先皈依，然后再受戒，这样如法修持，那么就能够证得这个菩提，才能得到觉悟。所以你们在这各位还有多少人没有皈依的，要考虑考虑一下。我们这个1月5号啊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啊，所以你们借用这个啊夫妻念佛的这个殊胜因缘啊，可以尽快啊报名去皈依。我常常讲，我说皈依呢不是出家，不让你剃头，所以你不用害怕啊。皈依呢，给你起一个法名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增长你这个智慧啊，把你的法身慧命把它修得更好，把它显现出来。以前你要有法身慧命，但是没有皈依之前呢，你埋没了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本来有一把智慧剑，你没皈依以前不知道，皈依以后明白佛法，才说哦，我原来有一把智慧剑，可以砍断我的烦恼魔。所以你们如果说到我们加拿大舞台上去的时候，这个翁叔叔立波手上拿了一个是什么？拿一把剑， 这个剑是什么剑呢？智慧剑。智慧剑做什么呢？砍断你烦恼魔。这种魔有两种，一种是外魔，有一种是内魔。外魔比较容易驱除掉，你的心魔是不容易形成掉啊。所以心魔你要通过不断的修行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化，你才可以把它驱除掉。所以我们皈依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持戒啊。戒是一切善法功德的根本，也是念佛往生的重要条件啊。我们念佛往生，我们一定要持戒，由这个戒生这个定，由定发慧啊。我们佛教里面叫戒定慧，有了这个戒以后，我们就能升起这个禅定的功夫，有了这个禅定以后，就能够发起这个智慧啊。那么有智慧的话呢，就能够成办道业。所以戒律是修行的先决前提，也是佛法注释的传向。所以我们佛教能不能在世间发扬光大，能不能啊这个在社会上受到人家欢迎，戒是很重要。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快日涅槃的时候，好多弟子呢啊都很担心，很害怕，很恐惧，说糟了，佛在世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请教老师释迦牟尼佛，佛不在的话呢，我们佛法怎么办？后来呢，释迦牟尼怎么讲呢？以戒为师，只要大家把这个戒把它吃好了，那么佛法永远就在人间啊。所以呢，有没有戒律就决定佛法是否常住世间。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？那么这个戒律呢，不是靠一个人，我们要靠所有人共同来扶持这个戒，让我们这个身心更加得到清净。所以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，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，八戒戒哉，八戒哉，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威仪无缺，以此因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，随愿往生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到啊，说如果我们呢用一天一夜来吃八关斋戒，用一天一夜来吃沙弥戒，用一天一夜来受持这个具足戒，你这个时候呢威仪无缺，这种功德就可以回向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想去你就可以去，所以叫随愿往生啊。所以讲到这个佛教这个戒律啊，它的种类特别多啊，就像我们通常讲的，即使有五戒，还有八关斋戒，那么出家人有这个比丘跟比丘尼戒，那么还有菩萨戒啊等等啊，这种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。根据你个人的情况，我们可以从这个五戒开始啊。所以呢，佛戒种类层次虽然很多，然后都是以这个五戒作为基础。虽然有八关斋戒，有比丘戒，有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但是都是以这个五戒作为基础。五戒大家都记得吧？要把它背起来，然后呢，每天你看看我这五戒里面放了几条了啊。第一不杀生，第二不偷盗，第三不邪淫，第四不妄语，第五不饮酒，把这五条戒把它背起来啊。你不一定五条戒全部都做到了，但是最起码呢，你要告诉师父啊，我能够做一条两条啊。你不要告诉师父一条都做不到，喊他你这个作为佛弟子的话呢，这个是有所欠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最起码做人要保持人生不死，一定要吃这五条戒。你吃的越多，你的福报越大，你的烦恼越少。如果一条戒你都吃不住的话呢，那你这个恶业啊，随时都会降临，你的倒霉的事情随时都会来。所以这个祖师们常常说啊，说五戒法，五戒法是三世之父之母啊。五戒法 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之父之父，依五界出生十方三世一切之父。十方三世一切之父不是天掉下来他就成佛了，佛不是天然的，佛是修来的。那他怎么修呢？就是要持戒，以戒为师，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就是他的这个学习的对象啊，所以所有一切戒法都没有离开这个五戒啊。所以你如果能够把五戒持好以后，在世间法里面，你的个人的这个品德啊，包括你家庭的幸福啊，包括社会安宁啊，啊，包括整个这个国家还有世界一定很安宁啊，这个都跟五戒有关系。那么这五戒如果说你做得不好，那你就麻烦了。